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播出这次节目。接下来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炸弹和持刀袭击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打击暴力恐怖分子。中国和俄罗斯将在东海联合举行海军演习。美国高级官员重申，美国协防日本钓鱼岛并非针对中国。乌克兰代总统表示，乌克兰军队无法镇压日益增长的亲俄分离分子在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国际记者人权组织无国界星期二首次发布100位新闻英雄人物名单及事迹的介绍，表彰全球展现惊人勇气、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的一些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火车站发生炸弹和持刀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有关官员说，袭击者星期三晚上在乌鲁木齐南站引爆一枚炸弹，并且持刀砍杀行人，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星期四说，3名死者中包括2名袭击者，但报道中没有说明这一事件是不是自杀式袭击。在发生袭击事件的同一天，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新疆的视察，他表示要毫不松懈地打击暴力与恐怖主义。中国的新华社星期四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中国政府说，维族穆斯林极端分子近几个月来制造了一系列的袭击事件。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说，当局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限制以及偏袒汉族人的政策导致了暴力。中国表示，本月晚些时候将与俄罗斯在东海联合举行海军演习。北京在东海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这次例行演习将于5月底在上海附近海域展开，演习地点位于有争议海域以北。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围绕一组无人居住的岛屿存在领土争端，这些岛屿周边海域自然资源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也经过该海域。日本2012年将一些有争议的岛屿国有化，导致中日领土争端升级。中国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加紧在该海域的巡逻，对东京控制权发出了挑战。此外，中国在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中国规定外国飞机在进入该区域之前必须向中方通报身份，但日本和美国无视中国的这一要求。在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和中国计划5月末在东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对此呢，分析人士说，演习的政治和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两国目前各自的处境促使双方将大力宣传这次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筹备5月末联合海军演习的为期3天的军事会议星期三在上海结束。这个被命名为海上协作2014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地点位于东中国海，但双方没有对外宣布具体的演习区域，距离有争议的中国所称的钓鱼岛 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有多远。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开报道都没有提及普京总统下个月访问中国的时间是否与这次军演相吻合，也没有提到俄中领导人是否会现场观摩军演。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认为，两国每年都举行海军演习，去年的演习在俄罗斯沿海，今年的演习在中国沿海。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坚持中立的立场，演习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军事意义。赫拉姆齐辛说，不仅仅是这次将举行的联合海上演习，其实最近几年俄罗斯和中国所举行的所有的联合军演的意义基本都集中在政治领域。同过去两国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海上军演的背景是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更多的面向东方同中国接近的呼声，而奥巴马总统也刚刚结束了对亚洲四国的访问。分析人士说，两国目前的处境导致双方都将充分利用和炒作这次演习。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这次海军军演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性意义，他预计俄罗斯媒体会大肆宣传报道这次军演。萨林说，俄罗斯现在想回应西方，如果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想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也有选择，那就是在东方，首先是中国，而且同中国的合作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更会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加强合作，而中国也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所以中国也会借助军演向西方展示中国也有选择。据报道，双方将各自出动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常规动力潜艇、其他的辅助舰船和舰载直升飞机参加军演，两国水兵到时将演练保护海上交通线，还要举行各种射击训练。参加星期一开始的这次会议的俄方代表团由俄罗斯海军作战训练局局长科切马佐夫海军少将率领，成员还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军官。这是俄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关这次军演的磋商会议，前两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明确地重申，美日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中国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奥巴马总统的这番话令东京非常高兴，而令北京非常的不快。此时此刻，美国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支持日本保卫这组有争议的岛屿，美国国会的态度成为了关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刚刚完成的亚洲之行的重头戏是对日本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奥巴马以总统的身份明确表示，日美两国在1960年签署的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中国将那组位于东中国海的小岛称作钓鱼岛，并声称对那组小岛拥有主权。在中国越来越频繁的调遣船只和飞机试探和冲撞日本对尖阁诸岛管辖权之际，奥巴马发表的有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的言论是美国总统的首次。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确认任何一方在日本管辖下的领土受到武力攻击，便是危及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并宣言将根据本国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应对这种共同的危险。这一规定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承诺在日本管辖下的领土遭受攻击时，美国将支持日本保卫领土。但日本有评论者指出， 日本方面以为奥巴马上述言论表示美国将协助日本抵御来自中国的攻击，并为此感到高兴，这恐怕为时过早，因为日美安保条约有关条款将美国是否会出兵支持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的决定权交给了美国国会。于是人们在判断奥巴马总统对东京的承诺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时，美国国会的态度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日本问题议员团共同主席共和党人德温·纽恩斯在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他支持奥巴马总统有关尖阁诸岛的发言。
我认为总统的话相当明确，而且也认为他的话很精准。我们都不想有这种冲突发生。中国方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在故意捅马蜂窝，我希望他们能停下来，但中国方面在煽动民族主义，这倒也没什么，但看来这种做法不利于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本问题议员团有70多名成员，而且成员在继续增加。议员团另一位共同主席民主党人乔金卡斯特罗众议员对他的同事纽恩斯的见解表示认同。他说，美国要尽力不要让紧张局势升级，但奥巴马总统说的没错。
我认为总统说得很清楚，美国会保卫日本。从法律上说，美国采取的每一项军事行动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各位知道，按照惯例，奥巴马总统以及以前的总统都很清楚美国对其他国家和我们的盟国的承诺是什么。奥巴马总统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北京坚决反对美国干预中国跟日本的尖阁诸岛、钓鱼岛之争。北京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则表示，对尖阁诸岛、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主张通过国际法和平谈判解决纠纷，反对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现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三再次强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日期间承诺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争议的岛屿，并非是向中国挑衅。他说，美日加强同盟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负责东亚与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在华盛顿为奥巴马总统有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东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表述再次作出解释。
总统对此作出明确表示，只是为了达到让人放心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对我们的立场和决心存在的某些疑虑。总统在国事访问期间对我们的立场作出明确的表述是有道理的。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并非是或者应该被理解为挑衅中国的姿态。
他是在日本石川和平基金会举行的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能力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奥巴马总统的表述并非是美国的新政策。他说，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确实规定，日本管辖的所有岛屿，包括尖阁列岛在内，包括在条约之内。而且包括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也一直这样表述的。奥巴马在访问日本的第一天接受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书面采访，他回应称，美国的政策相当的明确，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由日本管理，因此在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的范围之内，我们反对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管辖权的任何单边行动。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明确发表这样的声明，奥巴马的声明遭到中国的强烈批评。拉塞尔还说，加强美日同盟要处理好四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
一个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我们也一直寻求确保这样一个崛起要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安全发挥作用。
他再次强调，美日同盟并非针对中国。
Our alliance, as President Obama reinforced,
巩固美日同盟，就像奥巴马总统在访问东京和亚洲其他地方时一再强调的那样，并非针对中国。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被推着边缘化或者贬低日本。日本成为这个地区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经济繁荣的伙伴，对我们是有利的。与中国崛起一样，对21世纪的亚太地区来说，这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奥巴马总统访问期间，另外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是对日本安倍晋三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想法表示赞赏。奥巴马表示支持安倍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支持深化美日两军的协调，包括重新审视行使自卫权的限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奥巴马政府刚刚结束了对亚洲四国的访问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位议员星期二提出了亚太地区优先法案，希望通过该法案来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理解，以及为维持该地区和平与繁荣所需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力与投放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福布斯与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众议员哈纳布萨是这个法案的共同发起人。
Among the things that are in here, of course, will be the fact that we support。
这个法案的内容包括，我们支持把美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亚太地区，我们谴责任何通过胁迫的方式来解决海洋争端的企图，我们重申对美日同盟的承诺。具体来说，我们代表国会欢迎日本最近对其防务机构做出的改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同时也是国会中国议员团主席的福布斯议员提到了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有关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的表态，并进一步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损害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的企图。中国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除了这些原则声明以外，这个跨党派的法案将要求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对美韩安全与贸易合作、反介入与区域阻截方面的挑战、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以及海军力量的平衡、太空防卫与威慑战略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平衡等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与评估。法案还要求国防部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将中国国家海洋局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在内，并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办公室来负责一个协调一致的无人操作体系的策略。
我们将在总统的预算以外授权拨款$10,000,000，用于研发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同时，我们将要求各军种检查其太平洋司令部的军需品以及相关工业基地的状况，并向国会提交报告。
另外，这个法案还只是国防部确认美国、日本与韩国增加导弹防御合作的机会。福布斯众议员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奥巴马政府开始谈论向亚太再平衡的时候，美国国会却没有做出同样的转向。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哈纳布萨议员认为，如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备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
When China focuses on building its military strength,
当中国把精力放在加强其军事实力的时候，他们也集中在太平洋非常具体的一个区域。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标杆。当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我们希望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want to know。
这位日裔众议员所代表的夏威夷，被前国务卿克林顿称为是美国走向亚太的门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檀香山。即夏威夷的州府所在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对亚洲四国访问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已经拟定多套军事遏阻中国，以强有力军事力量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可能采取的挑衅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说，五角大楼在必要时启动这些方案。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的新方案是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在最近几个月制定的，包括向靠近中国的地方派遣 B-2 轰炸机，以及在接近中国的水域举行航母演习。此外，新军事方案还包括加强对中国附近地区的监视，增加美国海军在盟国港口的停靠，展现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经济记者雷露斯星期一通过 Skype 从马尼拉发来报道说，美国官员一再强调，此行不是要围堵中国或是对中国先发制人。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的首要关键国，但不可否认，新的军事方案能让美国立刻对中国做出军事回应。
Yes, these are options that the Pentagon.
这些是五角大楼为任何突发状况准备好的军事方案，等白宫一声令下就可以启动。举例来说，过去几年，美军从密苏里空军基地派出几架 B-2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就是要展现美国的军事资源，让外界知道美国在必要时就会使用它。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已经将部分 B-2 轰炸机转移到更靠近中国的关岛基地。
上星期，奥巴马总统在日本访问时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但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奥巴马总统表示，对于中日岛屿纠纷没有对中国画红线，但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规则。
Large countries, small countries, all have to.
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要遵守公平和正义。我们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就是我向中国人直接传递的信息。我认为这个信息同中国的成功完全一致。
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说，奥巴马此行一再向盟国保证，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变。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都签署了安全协议，其中与菲律宾的协议更是允许美军在20多年后重返菲律宾。但是要如何在这些承诺和努力中继续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考验。
事实上，奥巴马总统计划在今年稍晚再次访问北京，而第一夫人米歇尔最近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高规格访问，展现华盛顿的诚意。可以说，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如何在盟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奥巴马总统已经表达他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希望中国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一员。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不用冒着和中国开战的风险就能采取行动，因为所有应急计划都是为了给潜在对手一个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关朝鲜核武器的问题，有专家认为朝鲜正在为核试验进行做最后的准备，也有观察人士表示呢，说该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非常大，问题只是迟早而已。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上星期二说，朝鲜在主要核试验地点加紧活动。韩国国防部的声明说，我们证实我们已经发现了北韩在风系里进行了几次核试验。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平壤在近期内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很大。迈克尔·格林是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虽然我不知道朝鲜会在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之后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可是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非常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问题研究所专家指出，卫星图像显示有迹象表明朝鲜正在为核试验进行最后的准备。格林呼吁安理会加强制裁力度，
争取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反对，我们也不应该停止行动，应该在安理会之外进行。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访问韩国时警告朝鲜不要再次进行核试验。奥巴马上星期五在首尔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平壤如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除了受到进一步孤立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格林指出，光靠经济制裁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广泛合作，比如对过去六个月里进出朝鲜的船只、飞机进行检查。除了经济制裁之外，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朝鲜把核项目列入宪法，把发展核项目和发展经济一起作为战略目标。专家指出，即使制裁也不会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只能减慢平壤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平壤的核野心证实了美国在亚洲存在的重要性。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施奈德说，
我们回顾了一下美国和朝鲜的关系，所谓战略耐心的说法指的是积极孤立朝鲜，但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忽视政策。
2013年2月12号，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平壤在2006和2009年之后第三次核试验。对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可是朝鲜对联合国决议置若罔闻。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代总统说，乌克兰军队无法镇压日益增长的亲俄分离分子在两个东部地区的分离活动。他说，形势已经恶化到基辅无法控制军队的地步。星期三，代总统土耳其诺夫在基辅同各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特别指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日益恶化的困难。他说，有些军队单位在同恐怖组织合作。他说，政府将把焦点放在维持对基辅和奥德萨附近地区的控制上。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市长在维持该地区秩序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在骑车的时候背部遭到枪击，同时分离分子加强了对东部大便地区的控制。土耳其诺夫对各地负责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本土发动战争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军队继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对乌克兰的危机，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行进一步的制裁，理由是莫斯科没有能兑现和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的承诺。西方指责俄罗斯策动亲俄分裂分子在乌克兰东部进行的旨在分裂国家的暴力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报道说，美国和欧盟官员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不遵守在本月早些时候在日内瓦达成的协定，就会施加更多的制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新一轮的制裁主要针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政府官员和企业，还包括对美国出口到俄罗斯的某些产品实行限制。
我们一直感到一些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官员支持在乌克兰的非法行为。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指责俄罗斯造成了在乌克兰东部的流血事件。
今天哈尔科夫市市长遭枪击一事，是针对支持乌克兰统一的支持者的暴力行为的一个迹象。
在布鲁塞尔，来自欧盟28个国家的代表会面，并制定了针对莫斯科未能遵守日内瓦协定的制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汉森表示，欧盟外交官们同时还在讨论第三轮制裁。这一轮制裁将针对俄罗斯银行、能源和其他主要经济部门。
现在局势并没有缓和，因此我们在考虑额外的措施，比如财产冻结和履行禁令，以达到目前应有的反应程度。
分析人士说，现在只有实行对经济有严重杀伤力的制裁才能阻止莫斯科。自由之家的负责人克拉默称，目前的制裁措施太软弱。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制裁措施，需要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部门。比起美国，这将会对欧洲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同时，我也认为奥巴马政府星期一发布的制裁名单展示出对于和欧洲国家进行协调的难度是敏感的。奥巴马总统在亚洲的时候就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美国和欧洲能站在统一的战线上。
德国财政部长施舍伊布勒星期一呼吁，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面前要坚定地团结一致。
最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而且不应该有任何人怀疑欧洲的决策力。我们不希望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我们希望合作。如果有必要，我们将采取强硬立场。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之前已经摇摇欲坠的俄罗斯经济，现在看起来在进一步下滑，货币贬值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股市暴跌，而投资者也在撤出他们在俄罗斯的投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尽管中国与台湾已经建立两岸官员的制度化沟通机制，但是包括近来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在内的一些因素，可能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步调，双方的经济协议前途未卜。台湾总统马英九下台前，更难以在两岸关系取得政治突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二月在南京的历史性会面，显示双方都希望通过官方的制度化沟通机制维持彼此在经济和其他协议上所达成的进展，这个做法也有助于促进台海地区的稳定。不过，报告说，近来台湾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抗议，年底将举行的选举，以及台海两岸持续背离的政治目标，都可能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而马英九总统在面临公民团体的反对声浪后，也可能将执政焦点从两岸关系转向内政，包括专注于改善经济，提高国民党在2014和2016年选举的胜算，这些都会降低马英九总统在2016年离任前在两岸政治关系上取得突破的可能。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追根究底是源于许多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恐惧，担心马英九政府在剩余的任期内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动作太快。李大中说，
服贸的议题更加的复杂，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跟两岸关系有关，它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就是说很多人摆服贸，有人说摆黑箱作业，那有人其实是对中国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反感，就是说在这个影响，他怕那个马英九政府在最后两年中动作太快，脚步太快，那造成两岸关系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声音会很大。
对于台湾民众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表态，中国官方的立场是希望协议能够生效。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说，
服务贸易协议是一个已经签署的协议，也是两会授权签署的协议，所以呢，我们认为两会授权协商所达成的协议的权威性应该得到维护。
范立清在星期三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对马英九剩下的任期是否还有期待的提问表示，自2008年以来，两岸同胞一起推动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往前迈进，也希望两岸双方都能珍惜目前的局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公布了2014年特别301报告，再次把中国列在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列。报告指出，中国在国内外盗窃商业机密的问题十分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的特别301报告继续把中国列在2014年全球十个重点观察国家的名单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对美国贸易伙伴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进行评估。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仍然存在严重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窃取商业机密活动十分严重。这种活动不仅发生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也非常活跃，为中国国营和私营公司获得竞争优势。原美国德勤管理咨询公司商务顾问顾平山说，窃取商业机密可能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活动中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trade secret 方面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的 trade secret 你不见得觉得是 trade secret， 是个很不清楚，不像 patent 专利的话写得清清楚楚的。
这些活动包括窃取产品设计、程序、化学配方等等。特别301报告说，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行动，这种活动可能会继续恶化。报告还指出，在中国的美国产权人士继续普遍反映，中国以各种形式侵犯知识产权，包括侵犯专利、版权、商标权，网上侵权活动不断上升。
中国的程序、知识产权条例、专利和版权的保护法都很不明确，仍在批发盗版电影和娱乐产品等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执法问题。
专家估计，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每年给美国公司带来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向亚洲全年出口总额损失数千亿美元。自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989年开始公布报告，25年来，中国每年都列在全球十个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上，榜上有名的国家还包括印度、俄罗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车站星期三晚上发生爆炸，造成三人死亡、79人受伤的消息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比较详细的、更多的报道，欢迎您呢到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现在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埃塞俄比亚，星期四克里将与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制止邻国南苏丹的冲突。克里于星期三晚间抵达亚的斯亚贝巴，美国国务院一位高层官员说，克里将在亚的斯亚贝巴向南苏丹政府及反政府武装发出强硬的信息。美国曾经警告要对制造南苏丹暴力的人实行旅行和经济制裁。南苏丹的暴力导致了100多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三说，克里将利用这次出访非洲的机会讨论一系列问题和计划，包括美国帮助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项目。伊拉克星期三举行了自2011年美军撤军以来的首次大选。星期四，伊拉克选举官员在清点选票。伊拉克选民超过2000万。星期三，选民们投票选举328名议员，当局投入了大批的警力，并在巴格达禁止车辆行驶。但全国各地发生的与选举有关的暴力导致了至少12人死亡。安全官员报告说，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选民和投票站遭到路边炸弹和自杀爆炸的袭击。尽管发生暴力，很多伊拉克人仍然决心投票。一些选民希望选出新的政府，为下几代人带来变化。美国表示，越来越多的基地组织分支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其他恐怖团伙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在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动向报告中提出了这一警告。有关详细情况，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有详细的报道。北爱尔兰警方询问新芬党党魁格里亚当斯有关1972年一名10个孩子的寡妇母亲被绑架谋杀的案子。65岁的亚当斯多次否认跟简·麦康维的案子有任何牵连。爱尔兰共和军当年从贝尔法斯特市麦康维的家中绑架并杀害了他。亚当斯星期三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他接受了警方的侦讯。他声称自己无辜，并称他与警方的接触是出于自愿，并且是事先安排的。警方晚些时候说亚当斯被逮捕。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就麦康维一案询问亚当斯。爱尔兰共和军指控38岁的麦康维为英国军队充当间谍，并杀害了他。他的尸体被秘密掩埋，几十年后才在爱尔兰共和国的一处海滩上被发现。 历史学家和目击者说，在北爱尔兰寻求脱离英国主张独立的人与亲英统一派之间长达40年的冲突当中，亚当斯曾担任爱尔兰共和军的指挥官。不过，亚当斯本人对此予以否认。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看看有关历史的著述。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著书详述中国当年全面援助作为附庸国的红色高棉政权。他认为，北京虽然承受了红色高棉覆灭带来的羞辱，但这对特殊双边关系今天仍然具有地缘战略的重要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梅尔特是最近出版的《共同战斗：中国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一书的作者。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昨天为他举行的新书介绍会上，他说，中国在援助共产党政权国家中，关系最特殊的是红色高棉统治的民主柬埔寨，他称之为中国的附庸国，即其经济、政治、军事全面依附于中国。他说，中国全面援助红色高棉出于地缘战略考虑，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当时与苏联交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不好。
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与一个附庸国建立关系。
第二，1975年中国与苏联支持的越南交恶。
柬埔寨是中国平衡越南的非常有用的潜在盟友。
从2010年开始萌生研究中国与红色高棉关系的念头，梅尔特教授前往柬埔寨和中国各地遍访有关人士，查阅各种文件，写出此书，详细揭示了红色高棉在1975年执掌政权时，整个国家完全依靠中国的外援和技术帮助得以生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书中引用了曾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张金凤的声明，中国政府从未参与或干预民主柬埔寨的政治。梅尔特教授说，简而言之，中国感到这是很羞耻的事。
任何与红色高棉有直接关系的人都是很难看的。
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3年8个月期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奉行消灭一切资产阶级的极左路线，屠杀了300多万柬埔寨人，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2007年至2009年，联合国与柬埔寨组建特别法庭，逮捕并审判了红色高棉的头面人物。梅尔特认为，今天中国的外援政策与当年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中国今天的外援政策注重从受援国获取自然资源。
中国涉入了柬埔寨所有自然资源的采掘作业、矿产、木材，而最具战略意义的商品就是天然橡胶。
此外，在最近中国与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唯有柬埔寨坚决站在中国一边。因此，梅尔特教授认为，这对特殊关系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有其地缘战略的重要性。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国际记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星期二发布了百位英雄、百位新闻英雄的名单，其中呢有3名中国人入围，他们是刘虎、黄奇和李建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的总干事德鲁瓦尔4月29日表示，借世界新闻自由日之机，向这些为自由牺牲安全，有时甚至生命的记者和博客作者的勇气致敬。这100位英雄通过他们的工作或者斗争， 促进了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他说，这些英雄将鼓励所有渴望自由的人，没有他们的果敢，自由的边界将不会被延伸。记者吴国界表示，这份名单无法包括所有为自由斗争的人，除了这100位英雄，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斗士。对于所有的记者，无论是专业与否，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和推动了这项事业。这100位英雄年龄从25岁到75岁之间，有男有女，来自65个国家，其中伊朗、俄罗斯、中国、厄立特利亚、阿塞拜疆、墨西哥和越南等国都至少有3位英雄代表。中国入选的3位英雄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和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前山西晚报揭黑记者李建军，以及目前仍在押的新快报记者刘虎。记者吴国界介绍黄奇说，黄奇在1998年创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得主。在过去14年里，于2000年和2008年两次入狱，共8年。他2000年以煽颠罪被判刑，2008年被判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而事实上，他只是协助四川大地震受害学童家属收集信息。在数千义工协助下，六四天网过去16年做过数以万计的侵害人权案件的报道，受害者获得的补偿至少100亿元。目前六四天网仍有7名义工被羁押，黄奇也成为北京公安部门的调查对象。尽管受到警方严密监控，但他仍然不懈工作，希望将正义带给他的同胞。黄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数以万计的民众不顾危险甚至坐牢进行维权和反腐，推动了中国社会人权的进步。当然，政府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妥协，不过他表示，在当今中国，维权反腐和推动人权还有很大风险，但这些风险是不会阻止他们的。他说，
反映新闻自由，反映民众刻骨铭心的一些问题，面临危险就处于一种常态状态，对于这种危险已经习以为常了。应当说，不危险反而是一个可笑乃至于罕见的事儿，面临的危险也不会压垮我们天网那么多义工冒着随时被抓捕入狱的风险，继续在这儿为民众的权益鼓与呼。
在介绍李建军时，记者吴国界说，李建军过去10年里不懈地与中国的腐败进行斗争。36岁的他曝光了许多警方的贪腐事件。在2011年，他被成都商报解雇，但他没有退缩。在2012至2013年，他开始举报大型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多次收到恐吓和险遭绑架。2013年4月，他曝光华润集团在收购山西金叶煤矿资产中的巨额违规问题。宋林已于2014年4月19日被免除职务，接受调查。仍滞留香港的李建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获得这项荣誉固然高兴，但实际上他内心非常凄楚，因为作为记者，他们说真话是职业道德，但却遭到迫害，实在可悲。他说，
作为一个记者以后，作为一个公民以后，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你看我一步步丢弃工作，在网络上发言，微博账号一个个被封，被打击破坏，公安又要抓，流亡香港不能回国。我做的事情没有对不起国家事，而且是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还有我那朋友刘虎，记者刘虎，只是在网上发了几个帖子，居然就被抓到监狱里边，关了快1年了，没有任何的犯罪事实，依然不放。虽然获得奖当然很高兴，就我们的付出得到大家认可，但是不至于因为说几句真话就遭受种种的迫害，那可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
记者吴国界介绍刘虎说，2013年8月24日，警察冲进新快报记者刘虎重庆的家中， 将他押到北京，关在关押着最危险罪犯的北京第一看守所。37天拘留期限后，他被以诽谤罪起诉，其保释请求被拒绝。刘虎在微博账号上实名举报了原重庆高官、现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的马正奇。刘虎还在微博上张贴了其他几位高官的丑闻，包括上海高院院长和陕西公安厅厅长。对于当局来说，刘虎是需要立即整肃晋升的危险人物。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1993年创建，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联合国5月2日将举行特别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还是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星期三下午公布经由专家团认可的符合普及和平等选举国际标准的民间政改方案。下星期举行的全民政改商讨日将就这些方案进行表决，也争取让特区政府采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和平战中的三位发起人，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以及朱耀明牧师，4月30日下午在港大法学院举行记者会，公布经过香港大学法学院专家团评估的符合选举机制及方法与国际标准的相容性的指导原则的15个民间政改方案。戴耀廷表示，和平战中在参考专家团意见后，同意这15个方案都能确保选民在选举中有真正的选择，也符合国际标准底线，因此决定将这些方案都纳入5月6日的全民政改商讨日，供参与者商讨并投票选择。得票最多的3个方案，再交给全港合格选民在6月22日的全民投票日当天选出最终的方案，成为战中运动向政府争取的方案。陈建民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大法律专家团在评估这些方案时也对照基本法的要求。他说，
国际专家其实考虑国际标准的时候也考虑到基本法的，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基本法，他们也觉得公民提名一定要经过这个提名委员会去确认。我们暂时看起来15个都是可以向社会推荐的。
在这15个方案中，多数是由具有泛民背景的团体、政党、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只有何洛生提出的方案具有建制派的背景。这15个方案中，学界、人民力量、社民联、真普联等提出的方案具有公民提名的因素。目前比较激进的泛民在整合力量，希望主推学界的方案，而温和泛民则主张真普联的方案。据陈建民介绍，目前受台湾太阳花学运和反核四社会运动的鼓舞，以及对北京目前坚持有筛选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候选人机制的强硬立场的反感，泛民主派内以学民思潮、学联和民间人权阵线为主的年轻人，已经对占领中环运动坚持特区政府政改方案出台以后才决定是否占中的程序不耐烦，变得更加激进，甚至提出在今年7.1大游行后提前民间占中。陈建民表示，和平占中还会坚持自己的程序，但无法反对民间提前占中，并表态只要民间提前占中能够坚持非暴力，避免与警方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支持民间占中，而且也会亲身参与。但是如果民间占中一旦发生失控或者其他意外情况，尤其是暴力冲突，他们则会撤回支持进行切割。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我们来了解经贸消息。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赤字已经达到了3180亿美元。 但是呢，有些迹象显示，这种情况似乎呢正在发生改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茨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停泊在美国港口的船只，从中国带来的产品比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要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许多美国公司将制造部门移到中国，这个过程被称之为离岸外包。许多美国人因此失业，但是蓝思咨询公司的寇特斯看到了一些转变。
中国建立了制造基地，变得非常吸引人。不只是在中国制造的成本低廉，所有的供应商也都在那里，整个制造业的设施都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一些转变的趋势。过去一两年，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受到很大的关注。
这种回流趋势将制造业和相关服务带回到美国。寇特斯在纽约观察了一些零售商店之后说，究竟产品要在何处制造，消费者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
事实上，如果产品在美国制造，鞋子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但是价差大部分可以控制在10%-15%之内。所以身为美国消费者，你必须决定是否愿意多付10%-15%的价格去买美国制造的产品。
苹果公司、通用电器、戴尔电脑等主要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但是美国销售。由于美国失业率达6.7%，产品在何处制造和就业问题就成了华盛顿的一个政治议题。纽约大学教授莱维纳认为，有很好的理由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一个理由是美国劳工有了先进电脑科技的辅助，具备更高的生产力。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制造业必须减少存货，这意味着制造和消费之间必须缩短距离。
不过寇特斯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在短期内仍将继续牵制美国制造业的回流。
这个过程不是说马上切断生产线回到美国，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包括设计、自动化、创新，将产品在地化，然后才有能力制造出符合地方市场需求的产品。
随着中国进口的产品继续从美国的码头卸货，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业需要原创力，开发新产品、新市场以及新的美国工作。美国之音舒兹曼从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 NBA 联盟洛杉矶快船队老板斯特林被终身禁止涉足一切 NBA 事务，原因是他有一段录音讲了关于黑人的种族的言论。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NBA 联盟总裁希尔瓦宣布对快船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的驱逐，以及对斯特林的其他严厉处罚。
Effective immediately, I am banning Mr. Sterling.
我终身禁止斯特林涉足一切与快船队或 NBA 有关的事务，立即生效。斯特林将不被允许现场观看 NBA 比赛或者练习，不能进入快船队的任何设施，不能参与任何球队或球员的事务，不能参加 NBA 董事会会议或者任何与联赛相关的活动，并且对斯特林处以 NBA 章程允许的$250万的最高罚金。
希尔瓦还对斯特林球队未来的命运发表了看法。
As for Mr. Sterling's ownership interest,
至于斯特林对快船队的所有权权益，我们将敦促 NBA 的董事会动用其权力，迫使斯特林出售快船队，并将尽我所有权限确保快船队被出售。
前 NBA 球员约翰逊是 NBA 球员工会的特别顾问，他赞赏希尔瓦迅速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Today, the players believe.
今天，球员们相信总裁履行职责做出了决定。今天，希尔瓦不仅是 NBA 联盟的总裁，他也是球员们的总裁。我们很高兴地称他是我们的总裁。
在记者会上，希尔瓦说，斯特林表达的看法极为反感和有害。他指的是快船队老板斯特林在一段录音中要他当时的女友不要公开他同黑人有任何联系。 斯特林现年80岁，历来有种族歧视倾向。2009年，这名房地产大亨因禁止把他在洛杉矶的公寓出租给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的家庭被起诉。最后，斯特林在这起联邦住房歧视案中被判支付$27,500,000的赔偿。
美国之音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一个时段再会。